说说心里话，远志心理之窗，请关注远志心理的微信号，方法是在手机微信中点击右上方的加号，添加朋友，找到最下方的公众号，然后搜索远志心理，就可以找到远志心理严家民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后按照提示回复关键字严家民或代金券，即可收获更多惊喜。
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话题呀、啊，哎，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孩子们啊，非常的有直接的关系。可能我想这个话题呢，在很多的家长那里，包括我在内吧，然后我们都曾经遇到过，而且呢，都曾经的苦恼过哈。
是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话题呢？哈，因为孩子们面临要开学了。可能新上的一个初一或者是高一或者是新到了一个学校的转学的这帮学生，可能面临着一些要遭受校园暴力的一些危险性。再就是呢哈，在家长在开学之前，可能一些经常受欺凌的学生呢，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愿去上学。会缠着家长啊，我不想去。所以呢，家长呢哈，咱们今天晚上呢，就是要告诉家长啊，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受欺凌了、受欺负了，他出现了一些什么行为，作为家长来说要关注一些。
关心关注哈、啊，及时的了解、哎，对，所以今天晚上呢，就是我们有这个话题哈、啊，也是我们说说心里话栏目当中第一次来谈到了这个话题，因为以前我们说的是学习比较多，说的这个家庭教育方面的比较多，再就是说情感方面的也比较多，哎，但是今天晚上关于这个关注孩子内心很脆弱的哈，那么这一个点，然后呢，这是第一次在咱们的说说心里话栏目当中谈到，那就是校园欺凌。可能就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是特别的在心理学方面非常的专业一些哈，但实际就是说孩子在学校被其他的同学欺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我们是应该去告诉孩子他打你一下你打他十下，那还是说算了，都是同学关系很好，这次就过去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所以说这个问题，我想从幼儿园开始，甚至一直到将来未来，一直到成人啊，那么就是被人家这个打了啊，这个是这个骂了啊，欺负了，那么该怎么办啊？这是让所有的家长，我想包括吴老师啊，包括我在内，包括收音机前所有朋友都挺苦恼的。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真的是该怎么办，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哈。
你说的这一个呢哈，不是咱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其实这个校园欺凌啊，它是有一定的概念的。
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什么是校园欺凌啊。这个是就是我的想法应该是，就是说好像是被受欺负。是这样的哈，欺凌嘛，是吧？那么到底是在咱们心理学上来说，这个应该怎么来给他来有一个概念的规定呢？我们先来听听。
校园欺凌呢，咱们好多人都指的是身体上的哈，肢体上的啊，还有一个是包括语言上的啊，反复多次的啊，对这个伤害者实行一个那个凌辱啊或者伤害的一个行为，导致这个被害人。出现了生理上不但有生理上还是有心理上的一些伤害的这种行为，不断的偶尔一次还不作为一个校园欺凌，反复的不断的对这个被害者施加一个伤害啊，从而造成了这个身体上生理上心理上的一个创伤啊。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是有一个女孩子是一个初三的女生。然后呢，他是被他同宿舍的，他是住校的哈，被同宿舍的三个女孩子殴打了，殴打以后，因为有身体伤有伤嘛，就送到医院里去啊。当他的班主任带着这三个女孩子说是要到医院里给他赔礼道歉的时候，当这个三个女孩子出现在他的病床前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吓得尖叫起来，然后就非常恐惧地躲到妈妈的身后。然后我不要见他们，我再也不要见他们，让他们出去，就出现了那种非常恐惧的那种行为，惊恐。然后就妈妈反映呢，这个孩子自从被同学打了以后呢，哈，晚上经常做噩梦，
惊醒
在噩梦中惊醒过来，
太可怜了。
而且呢，就是反复的就说。 就在那里责问为什么他们要打我，我对他们那么好，
受到了很深的这种
伤害，这就是说除了心理上更多的受到了创伤，我们叫急性应激反应。
急性应激反应，
校园暴力，
校园欺凌对，就是他可能身体上受伤是一方面啊，被打了，关键他心理上我觉得他接受不了，就是说为什么他这三个同学会打他，是吧，这是可能是他自己怎么想，
而且他那种守着同学打他的那种被侮辱的那种场景，让他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耻辱，而且这种被
一遍一遍的是不是在脑海里在那儿过，是吧，
对，本身他这个三个孩子呢就在言语上是经常辱骂他，平常也有一些小的一些肢体上的但是这一次呢是发生了一个可怕的一个冲动，就是一个冲击对他来说，三个殴打他，
对，以前的时候可能只是语言上的对他的一种谩骂侮辱，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变本加厉了，不光是语言了，而且呢是这个也用这种暴力的这种行为
所以说咱们那个所谓的校园暴力哈，第一个是属于那个生理上的肢体上的暴力，再一个呢是语言上的，咱们肢体上的哈，都大家一听就明白，那个在网上也挺常见的，扇耳光踢你一脚，然后抓你头发等等，
揪你头发呀什么的哈，
很多肢体上的，再一个语言上的，可能好多人要忽视一下，包括嘲笑恶语中伤、威胁、恐吓包括那个孤立、打击、散播他人谣言。说你的那个给你散播谣言，
说一些
坏话
啊，
无中生有的一些事，侮辱你的人格，这些都是语言上。现在呢还有一种冷暴力，冷暴力也是属于校园欺凌的一种冷暴力呢就是说冷淡、轻视、疏远、漠不关心他人。现在还有最常见的一种是什么，是网络暴力。
网
络暴力通过网络给你散播一些不好的一些那个
影响
一些特别是有些两个人谈恋爱两个人亲密的时候可能会互照一些裸照一些亲密照但是一旦分手以后他会把你的裸照发到网上去这个对这个女孩子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创伤。
对，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包括一些知名的这种比较知名的一些哈，我想的一些咱们中国的一些女艺人什么的哈，那么他们也曾经被受过这样的一种欺凌哈，
在学生中也常见。
对，这样的哈，那真的
通过微信啊，通过 QQ 那个谩骂、辱骂，两个人就是说。
关系破裂哈，
再就是呢哈，那个校园欺凌不是光同学之间，咱前一段时间听说过台湾美女作家林玉涵自杀嘛，
对，很震惊，
很震惊。实际呢哈，校园暴力还包括就是说这个校园的老师、学校的老师还有教职工对这个学生的一种欺凌、欺负包括性侵害。这也是校园暴力这种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
对
弱势群体。
对于这个，她这个女作家13岁的时候是遭受过她的老师的性侵。这么多年来，虽然她成了著名的作家，知名的作家，但是这个伤害一直就没有消去。
对，
而且伴随着她年龄增长，就是说。一直引起了他的一个抑郁，严重的抑郁症。
对，我看过当时的报道，就是说他好像是多次要自杀，然后呢，就是好像就是说都没有自杀成功然后直到了那一次然后呢，他就是好像解除了这种痛苦
所以他这个创伤他是出了这种情况以后，作为咱们家长来说，一旦孩子有了这种情况，一定要去找心理医生去处理这个
创伤就是
要不这个创伤带给孩子是一辈子的所以为什么校园暴力现在这么国家高度重视
真的是高度重视影响一生
2017年4月，李克强总理曾经做过一个批示，要建一个阳光校园，要建平安校园。
阳光校园，平安校园，
对对对。
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只是说学习说的特别的多一些那么现在呢，就是大家呢对就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视你就是身体再好，可是你这个心理不健全、不健康，那么你这个人，然后也是一个咱们说不是合格的一个人
对，
未来你就没法正常的工作，没法的正常的有生活。 是吧？
嗯，对对
啊，所以说你这个，而且会给社会甚至带来很多的一些危害性，都有可能的。
嗯，这几年呢，哈，因为可能是这个，就是说这个信息传播的速度比较快嘛，哈。
嗯，对。
你只要打开手机，你就会发现，校园暴力事件真的是屡见不鲜。
对对对，
可以说是这几年成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哈。
嗯，
他们有些今天那个你们发的微信平台49%是遭受过校园欺凌。
对，
实际呢是他们做过一项调查，就是说遭受一个严重欺凌的是6.7%，49%的话是就是说遭受了。大家在学校里都普遍遭受过一些欺凌，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对，所以说起来这个话题真的是，让我们心里面也觉得是哈，
很沉重，
对，非常的难受啊，因为这么多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哈，然后呢，而且呢，特别是像一些这个，甚至我觉得在幼儿园里面啊，很多的时候都遭受了这样的，因为他太小了，什么也不懂啊，但是你想遭受过这种的，这种的老师啊，是吧？这种的人让这个孩子在心理方面的受到了很多。你像我前段时间我们看的，就是老师，幼儿园的老师孩子，是吧？
对对对，
然后
这也是一种创伤，
骂孩子是吧？然后呢，小孩子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哭哈。那么这种的，可是我们大家就是看了之后都是非常非常的气愤
的，是
的啊。包括我们还曾经看到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视频，然后传出，就是我看到那个视频，但不知道是从这个视频是哪里的哈。然后就是一个楼拍的另外一个楼，另外两个楼的正好是在上晚自习，然后一个老师就在那打一个女学生，来回扇耳光，然后后来一脚踹到墙角去啊！当时那个视频传了也是10万加以上，大家都在人肉搜索，这到底是哪个学校哪个禽兽老师这么打学生哈？
是
啊，
这种
学生不还手，然后当时我们就在想你快跑，然后或者快怎么样？那个就让他在那里打，所以我们就觉得哎，真的是不能够理解，可能就是孩子怕了，也许就是啊，
所以说学校。下面咱还没有讲到社会、学校、家长、老师，包括学生自己，咱们应该，怎么保护自己？面对这种欺凌的时候，
对对对。
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
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跟大伙呢来谈到的，就是每一个家长都特别关注的，就是校园欺凌这个话题哈。哎，刚刚呢，其实我本来呢对这个观念的认识呢是啊，孩子呢被别人打了，那可能呢这就是一种校园的欺凌。但是刚才经过迎春老师的讲解，我想我们大家都了解到了，包括语言的，那么这样的一种长期的对这个伤害哈，那这也是校园欺凌的一种啊，包括老师啊对这种的孩子的，那么这种的伤害也是属于这个校园欺凌。哎，那就是说到这么多，让我们心情很沉重。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迎春老师，什么样的孩子就是会受到这个其他孩子的这种欺凌呢？就是这种欺负呢，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刚才咱们在交流的时候你也谈到了哈，其实这个性格内向又胆小的孩子容易被称为欺凌的对象啊，性格内向特别胆小的这一部分呢哈，再有一个呢哈，就是认为与同龄人不同，我的同学之间在同班同学里头他认为是挺个别的这一种你像包括那个残疾的包括一些那个慢性病的这种孩子，再一个呢，长相奇特的、过胖的，过瘦小的
小胖子对对，
还有这种
小对鸭菜
瘦小的哈，再就是穿戴特别奇怪的，在班里穿戴挺奇怪的那一种，挺个别的那种孩子，往往就被称为攻击的对象。再一个呢是转校生。
转校这个还确实没有想到哈，就是从外校转过来的
转过来的。如果孩子适应能力很强的话，他很快转到这个学校里来，能交到融入这个团体，交到很多朋友的话，这个一般没有问题。如果你孩子是偏内向，而且呢就是不主动与人交往的话，他可能转过来以后，他暂时有一段时间他是孤独的，没有朋友的，
对，都和人都不熟
对，这样就被一些那个欺凌者哈就开始盯上了，就容易哈。再一个就是认为比较弱小，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这一种
比较弱小的哈，
再一个就是刚才说了哈，因为就是挺抑郁的，整天惶恐紧张，处在这种情绪 紧张中而且缺乏自信的这一种孩子。
哦，就是没大有自信心的，
没大有自信的、
还是属于那种比较胆小、没自信哈。
对、最重要的是一个没有朋友，独来独往，
朋友性格比较内向，不太爱说话的这种，
独来独往的这种很孤独的孩子。在下面就是讲到如何保护自己的时候，还有是家长建议哈，孩子们要多交朋友
多交
朋
友
哈。这个你好几个朋友在一起，你万一有事的话，你的朋友站在你这边，他们就不敢欺负你哈。
对，
他还是怕人多的。再就是那种不易与人相处，让人厌烦的那一种，就是有的孩子好小戳计
对，
就是好
特别毛。
就是那种怎么说呢，那种好像有些熊孩子性质的，他就特别容易惹别人惹了别人的话还不能去承担。
对，他这种是不是也是说特别想引起，因为我之前听您谈过就是说好像他揪揪这个女孩子的辫子，就是说其实咱们觉得哎恶作剧啊，你看你揪同学的这个头发是吧，但实际他是不是从内心来说他特别渴望得到这个同学的关注。
对，你要是惹惹女同学的话，因为女同学还不会去干，你要是说去惹那些那个很强势的那种男生，你可能要倒霉了就。
对，不过现在呢，开玩笑说现在都是女汉子，女孩子也不能惹，女孩子比男孩子有时候还厉害。
所以说你要是觉得没有能力去承担后果的话，就尽量不要去惹别人，去戳人一下，绊人一脚，或者倒人一拳。
对，好，那么这就是主要的，就是说这个被欺凌的那个
就这些特点的话，
对，
有容易成为被欺凌者
就是容易，然后呢，这个让人别人欺负哈。
其实那个谁，胡可你也知道吗哈？就是这个校园欺凌哈，在世界上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日本他那个。公主爱子公主哈，也曾经被欺凌过。爱子公主是那个日本德仁那个皇子和他那个雅子皇后是最宠爱的一个小女儿，宠爱的一个女儿，
对，
但是在二年级的时候，她就是因为被同学扔书包被同学就是说欺凌的一些现象，导致这个孩子肚子疼一说上学肚子疼头疼不敢去上学你说皇家的。还那个孩子
也照样被欺负哈在学校里可不管你是谁家的对，
所以说哈就是说是校园欺凌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包括咱们大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可能存在着强势欺负弱势的所以在学校呢哈就不可能避免的就是学校，很多学校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但是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一些
对
所以咱家长一定要教育孩子
对，稍后呢这也是迎春老师会把一些秘方给大家来传授传授哈哎呀，有的时候说这个学校真的是个小社会哈
也是个小社会
对你说这种性格强势的孩子是吧这个身强体壮的那种，性格瘦弱的弱小的是吧，性格活泼可爱的，性格这个内向胆小的，这不就是个小社会吗哈对所以说呢其实但是既然那我们就得面对这个事情哈然后因为他早晚都要成人，也真的要走向大社会是吧所以说呢在有些时候我们已经发现的时候，我们要这个做家长的，然后呢就是应该去也得承担起来，当然也会有一些方法，这是今天迎春老师也会来跟我们分享的哈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哈迎春老师哈，然后呢正好借这个机会哈，刚才我也在想我小时候有没有受过欺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突然想到了我小学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我的一个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同学然后一个男同学他呢经常的这个揪我的辫子这个当时的时候我到现在还是感觉到那个时候我特别特别的讨厌他，我觉得我每天见到他就是从内心的那种的就是那种讨厌哈，就是说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我那个时候有多么讨厌这个人，然后这个好像说仇恨吧，你像那时候小也好像谈不上什么去恨他哈，但是就是非常讨厌他，然后呢这个呢就说这个被经常揪头发这个事儿，算现在来算的话，算校园欺凌吗？
你这么一说哈，我也想起来看到前段时间网上微信上哈，都有这样一个新闻，说许多女星，许多著名的女星呢哈，包括蔡依林哈，都遭受过就是说校园欺凌这种现象，就是说哈，到现在他们想起来都是一种耻辱哈。蔡依林呢是被 遭受过男生掀裙子。
哦，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反正想起来的时候，他们现在都是非常伤心的哈。就是同学侮辱性的语言。包括还有一些肢体上的伤害哈，那其实呢哈，就是说刚才咱讲的爱子公主哈，包括咱们其实校园欺凌的哈，是60%-70%的都经历过啊，但是呢哈，不一定给你，就是你现在想起来的话，可能就是说只是想起当时那个事情。
对，没有任何其他的，没有任何感觉，
也没有恨了，
对，也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好像对那件事情到现在记忆还挺深，就是说一直记着有那么一个同学曾经经常揪我头发，
是，就是说对你的那个性格养成啊，对你包括后来的生理上都没有什么造成伤害的话，
对，
这只是算
有伤害呀，吴老师，因为我是这样哈，就是那个时候呢，他揪我的头发揪得很疼，因为疼痛也是一种伤害吧，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他揪的时候，他都很狠，就是有的人可能揪一下头发很轻，是吧？他呢是每次借笔，他不会拍你肩膀，他每次借你的笔、借你的橡皮，他都会揪你头发，然后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好像你这个人只能打招呼用揪头发这种方式，然后所以说每次都使劲一揪你，然后就很疼。那么我现在想可能会有伤害，为什么？因为我到现在我都不喜欢戴那种很紧的那种的，就是那种发卡，就是这种很紧的发卡，就是说会让我的头皮有一点点发疼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一定要戴，你看我就喜欢编个辫子，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不会拽我的头皮啊，然后就是让我感觉到这样很舒服。如果是扎一个马尾，如果这个发绳特别紧，然后我就觉得特别难受，就是就感觉好像有疼痛感，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想，刚才一开始我觉得没有伤害，因为我在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了，已经早就，但是哎，我突然又想到了，会不会这个也有一点点心理的影响。
那就是说对你那个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对对对，
要不你潜意识的时候就说对头发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哈，
对，
不会去，
对，只要疼就不行啊，对，
这也是算是一种校园欺凌吧，
我算了70%里面的一个，
再就是校园欺凌者呢哈，他是制造那个恐吓威胁，然后他说你不按我说的去做，我就会从身体上感情上来伤害你。他不光是有行动，他还有
你不按我说的，我揍你，
恐吓你。
这
为什么好多孩子，他就是反复遭受校园欺凌以后，他不敢回家说呢，不敢告诉老师呢，就是因为他被恐吓，威胁。你如果是回去告诉老师，我下一次逮住你一次，打你一次，打得更厉害。
就说天天揍你。
所以这样的话造成孩子就不敢说。
不敢说了哈。哎呀，真的是特别沉重的这个一个话题哈。对，应该说是就在咱们的身边，只不过可能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孩子是也是不说。另外呢，可能比如说特别是有一些言语上的这种的欺凌呢，也可能回到家里非常有自尊心啊。然后呢，特别到了初中的时候，正好逆反的时候，更本来什么事情也很少跟家长去沟通交流。有了，那么如果遭受了这种情况，同学的这种侮辱啊，是吧？欺负啊，可能也回去更不说了哈。
特别是你作为一个家长来说，你如果孩子知道了孩子在学校里反复受这种伤害的话，作为妈妈、作为爸爸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疼啊。
对对对。
咱们有一段时间网上流传的非常火的一篇文章，是北京中关村二中的一个二小的一个。第二小学的一位妈妈写的信哈，她是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她向校园欺凌说不，每对父母母子都是生死之交啊，我要陪她向校园欺凌说不，就因为她这个孩子呢哈，是4年级的10岁的一个男孩，他在学校里呢哈是遭受了两个同学的侮辱啊欺辱，这两个同学呢就是拿着这一筐那个垃圾，就是实际是厕所的一个垃圾筐，里头有厕纸，还有些尿就是全都浇在他的身上，
太过分了哈。
然后呢他自己清理完了也没敢告诉老师，回家以后呢就对着妈妈就哭诉，回家以后呢哈，然后那个他就说起此事的时候，他就哭成一团，嚎啕大哭，然后出现了失眠，然后厌食、易怒、恐惧上学最后呢被医生诊断为急性应激障碍因为这个孩子呢哈， 就是说从二年级的时候，他现在四年级，从二年级的时候就经常受到这样的欺辱。这一次呢哈，他是
太严重
太严重了。
对
啊，你想拿着厕所的那个垃圾筐，
对，简直是哈，太过分
了，又尿液，全都
他
倒到身上去。
他为什么这两个孩子要这样对待他呢？他们有什么矛盾吗？或者是说，这个你说的这个十岁孩子就属于那个被欺凌的那个，就是这个范围的那些小孩之内吗？
这一个呢哈，什么原因咱也没有详细的说，但是妈妈发现了以后非常非常的震惊。
特别伤心，
特别愤怒，
对，
也特别
难受，
这种心疼、
生气哈、
啊
就是。
作为妈妈，
哎、太，我能想象他这种心情。
对，作为母亲来说，咱都能想象到的、
直接接受不了。
所以他发了这篇文章，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上网去看看啊，那种爱、那种痛、那种愤怒啊、其实这篇文章呢，哈，让就是说。从而让，这些学校让这些孩子家长更重视这个校园欺凌现象了。
对，对，其实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毕竟是时间是有一些限制的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谈到了这个话题呢，欺凌这个话题，因为它太多的内容了。比如说，我们就说的，这个现象就说是这个。欺凌，刚才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就是说两方面来谈。一方面呢，就是谁会这个被欺凌，就是哪些孩子被欺凌，然后呢，谁会去欺凌这些，就是欺负和被欺负嘛，是吧？谁会去欺负这些孩子，对吧？然后呢，再就是家庭的这种的教育问题，原生态家庭嘛，对吧？这也是通过你们我了解到的这样一个词哈，原生态家庭。再就是学校。学校的这种的教育，老师的这种的引导，你看这个太多了，很多了。还有当然包括我们的大的环境，大的社会环境，这都是因为曾经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好像也是有这么一个观点，就谁打你，你一定要狠狠的打他。那么现在呢，好像大家来到我们这种的这种的文明的这种哈，大家在进步嘛，家长也在学习，到了一种就是咱不欺负别人，但是也别让别人欺负咱，
对
啊，也有这种观点是吧？这种观点也很多。
其实呢哈，刚才就是谈到就是说别人打你的时候，你要打回去哈。其实呢哈，刚才说了一个危害嘛，就是生理上。可能会造成被欺凌者嘛，身体上会造成伤害，心灵上造成伤害，性格会造成一个孤僻，再就是呢，他造成他不愿上学，这就是哈、不敢去上学，特别是一到了学校以后，他到了那个环境中去，他厕所。你说偏僻的地方，校外的一些小卖部啊、网吧，容易成为被欺凌的一些场所。所以他也不敢到那个地方去，他去避讳到那里去。这项呢哈，就是说，这些危害造成了以后，如果说你本来是受害者，你本来是受害者。你如果说你那个什么防卫过度，因为你对着这些欺凌的人是有愤怒的，你要打回去。你打的时候，你带着这种愤怒去打的时候，有可能是防卫过当。你把他打出那个问题来了，有可能你就是本来是被害者，你又成了一个受害者。我们一个接触的一个个案就是这样，小男孩。他是经常被欺负的，他是当时说在宿舍里。被两个同学绑着胳膊，然后一个同学扇他耳光，还另外一个同学是在拍视频。这是宿舍的一群男生。当时这个被打的男生呢哈，他说哎呀，我那种就是想着求死，就是想着这种侮辱我受不了，我就想着赶快从楼上跳下去。他在宿舍是住在五楼的。当时就是说是后来呢他就说哎呀，我买了一把刀。下次谁要再打我的时候，我就给他捅刀子。就是这有这样的现象，本来是你是一个伤，结果给人捅上刀子了，捅大出血以后，
对，
本来是初中孩子之间，他觉着还不是什么大事，他就打你，所以学校老师都没有很重视，结果你捅出大出血来了，或者是给他，
生命堪忧了，
对，
那这成刑事案件了，
刑事案件，
对，
我们就是有一个个案就是这样的哈，他最后被学校是开除了。
对，在学校的这种的就是有普通的就是矛盾是吧，同学之间的这种，然后最后就引发了一个这种很严重的情况，这种也不是少数，真的不是少，
所以
一发生一起就是很严重的。
咱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说采取合理的方式，
合理的方式，
告诉老师告诉家长，合理的方式通过正当的渠道然后 来处理问题，千万不要就说是用自己鲁莽的方式去处理，
对对对，
结果造成你是一个成了伤害者。
对，但是我觉得这种的其实家庭和老师的这种责任也特别的重大。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是话题就是在之外的一个哈，就欺凌之外一个话题，那么就是要家庭的这种教育啊，非常重要。
在下面一个话题就是讲学校、社会、老师、家长应该是怎么做的，
对，对
怎么来预防？
对对对，就说
这个预防是最重
要的，哎，对，不要去，对，不要是成为被欺凌者，是吧？也不要成为那个欺凌者啊。那么这样就是大家这个就避免了那么这种校园的欺凌的发生啊，从源头上来去做，啊，
是的，
对，而不是等到发生了之后我们再去弥补，是吧？那就一切都来不及嘛。
是因为这个校园欺凌啊，确实对孩子造成那个心理伤害是非常大的，好多孩子遭受了以后呢，哈，刚才说你想起来还是有点担心啊，有点恐惧，好多孩子呢就是说噩梦，做噩梦晚上，还有的呢就是从此以后变得本来就是说有点性格内向，就变得就是自闭症了
啊，
还有的孩子就是说不愿去上学，就是想尽各种办法请假不去上学。出现了厌学、逃学，甚至是说不出门的一些现象。
对，
在英国一个调查是14%的，就是那个辍学的这帮儿童，这些帮辍学的儿童有14%的，就是因为校园欺凌引起的。比例还是挺高的。
有这样的专案调查，因为他去那个地方就知道，天天去了之后就是被人家打、被人家骂。你说谁正常的谁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环境？谁愿意去呢？对吧？
是的。
远志心理健康服务包括中西医结合的心理诊治和咨询，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国家心理咨询师、中医心理师培训和心理健康讲座。听众朋友，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都说出门要靠朋友，有人陪伴共济同舟，哪怕一个简单笑容，心中却已别无所求。时间太快，有谁停留？在我深深的脑海中，这花花世界谁能懂？冷漠对待无动于衷，勇敢